好，现在我们看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这一章就是拿辖怎么样的恐吓亚比人，也叫基列亚比人，也看到了基列亚比人是在仇敌面前是多么的懦弱，是怎么样，是多么的奴颜卑屈，一点的骨头都没有，在仇敌面前这样光景，等于是被仇敌随便的捉弄。亚门人的王叫拿辖，拿辖的名字就是蛇，老蛇的意思，上来就对着基列亚比人呢、来安营，来安营做什么，就来攻击。亚比人呢就对拿辖说了，你跟我们立约吧，你看看一开头就要跟人家立约，跟谁，跟仇敌立约，对不对，以色列百姓是神的百姓，我们要与神立约才能够战胜仇敌，他竟然我们跟你立约怎么你跟我们立约呀、你与我们立约那我们就服侍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说明亚比这个亚比人呢一点什么一点刚强都没有，是吧，亚比人呢就对拿辖说了，你们若这是这个亚门人呢拿辖说话说什么，你们若由我剜除你们个人的右眼，其实是去凌辱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跟你们立约，那他倒什么，他倒耀武扬威起来了，他倒跟你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跟着立约嘛，要跟立约说明什么，你就奴颜卑屈，你就在他以下，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与神立约，我们不能跟人立约，是不是，所以这个以色列百姓是这么可怜，那么他就什么得寸进尺，干脆你们怎么样啊，我把你们眼睛右眼都给你们剜掉，这样来凌辱我就跟你们立约。亚比的 长老就对他回答了你呢求你宽容我们七天，求人呢、宽容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境内去，如果没有人救我们，那我们就来归顺你，是吧，所以这里就说他这样的讲条件，这样的来什么，在仇敌面前是低头这样的投降我们就归顺你，你怎么可以归顺仇敌，你怎么可以任凭他来挖你的右眼睛，是不是，所以以色列的长老亚比人的长老我们看他没有什么，没有一点点的信心，在仇敌面前是这样的懦弱，这样的软弱，是吧，那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看，如果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来归顺你，使者呢就到了扫罗所住的基比亚，将这个话就告诉了那里的百姓，百姓一听不得了，吓得就放声而哭，也害怕起来，所以拿辖是仇敌，是亚门人亚门人向来都是什么，向来都是侮辱以色列百姓，是不是，是这样的光景，你怎么会跟他能够立约呢，是不是，所以现在怎么大家哭起来了，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就问了百姓为什么哭，是吧，所以扫罗刚刚做王还是关心百姓关心百姓为什么哭，众人就将亚比人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一听大大发怒，仇敌这样的怎么样这样的来威胁我们呢，所以扫罗是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这个发怒是对的发怒这仇敌怎么这样子，是吧，就把一对牛都切成了筷子，托人呢使者就告诉了以色列全家全境说，凡不出来大家注意这句话，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大家都同心的很结果怎么样，神就使百姓大家都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好像一个人一样，都同心合意跟着保罗跟着扫罗所以扫罗就在比色那里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 准备好要跟他打仗，是吧？所以扫罗这一次是战胜了仇敌，救了以色列百姓。但是你看这个口气，也看到扫罗觉得自己了不起啊，比上面还大啊！凡是怎么样出来跟随我扫罗和撒母耳的，必这样，我就把他都切成筷子啊！所以他也是威胁的意思，是吧？结果大家都跟他啊，所以这就是扫罗这一次的去数点民数，要去跟哪家去打仗。众人就对使者说了：“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明天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其实这话就是故意的了。使者就回去告诉了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高兴啊，因为扫罗要救咱们了。于是亚比人就对亚门人呢、就说了：“明天。”我们出来归顺你，这话不是骗的吗？我们一定投降了，我们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实际呢，是扫罗要起来要帮助他们要打仗。第二日，扫罗就将百姓分成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就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一直到太阳近午的时间，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两个人住在一处，所以扫罗是大大的得胜，战胜了亚比人，战胜了那下呀，这那下太厉害了，威胁啊，恐吓啊，这个要怎样怎样。实际呢，这个亚比人呢告诉了扫罗，所以扫罗大大的得胜，是吧？所以底下百姓就对撒母耳说了：“那说啊，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呢？”这样的人是谁？现在的情况是扫罗战胜了仇敌，很了不起了啊，大大的战胜仇敌啊。所以有些人就这么说了，意思说替扫罗来报仇，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他。但是扫罗说，今天耶和华在以色列中实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啊。所以扫罗这点是对的，这怎么可以杀人呢？是不是？但是以后我们知道扫罗杀多少人呢？是不是杀了祭司多少人？是吧？哪伯的祭司、挪伯的祭司，全体都被杀了，小孩子都被杀了，是不是？杀了许多的无辜的人，一直要害大卫，害大卫，是不是？但现在呢，扫罗还是不错，不可以杀人。所以这张圣经的我们看到，撒母耳就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这就是正式的，还要去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平安祭也是感谢祭啊，所以他们向神献上感谢啊，一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就大大的欢喜，是吧？所以到此为止，就是扫罗做王的光景啊。扫罗做王是神怎么样？借着撒母耳把他立起来的，也是神允许、神许可的旨意，是吧？因为你一定要这样，所以神就答应啊，答应。所以，但是做了王以后怎么样呢？就看了这个扫罗的光景。所以这一仗扫罗还是得胜，能够战胜了这个什么呀？拿下，战胜了他，拿下这样的侮辱欺负神的百姓，是吧？所以扫罗刚强，能够打仗，能够战胜了仇敌。战胜仇敌是好的，但是以后扫罗怎么没有听神的话？就是刚才我们念的，是吧？就是这个在第几章啊？第十章，是吧？第十章。第十章已经神已经借着撒母耳对他说了，是不是？就是说他要怎么样啊？你可要什么呀？你要谨慎呐、你要等候七天呐、要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所当行的事。结果撒母耳没有到，他怎么样？他就犯了规了啊！他就擅自行动。后来他就真的自己去献祭，大大的得罪神。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每一点每一地方都要注意， 让你听话你就听话，让你怎样你怎样，而不能够自己过了分。过了分以后什么理由啊？啊，耶和华所吩咐我都遵守了，遵守了吗？啊，在上面面前你都过不了关，是不是？所以说要遵守神的命令，要绝对的遵守，听主的话要一定听。嘴巴说的很好听没有用，是吧？所以撒母耳在这个扫罗啊，在这张圣经啊，已经让我们看到，他有破口，有破口，没有留心听，没有战兢的听，没有恐惧战兢，来面对这个撒母耳的提醒，是吧？你看撒母耳对他怎么说？这么清清楚楚，是吧？你要趁势而作，因为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神与你们同在，神跟你同在很好啊。你当在我先以先，我们注意啊，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再把它重复一下。第十章的，就是叫他这来遵守，来有三个什么三个兆头，第三个兆头。第二个兆头吧，就是跟他讲你要趁势而作，因为神跟你同在，神跟你同在很好，但是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祭。结果谁献的祭啊？是谁献的？是扫罗献祭啊！他怎么样抢先？应该撒母耳献祭，他竟然亲自去献祭啊！献什么？这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天，等候七天，不是等候第七天就够了，七天要到底，是吧？第七天还没有结束呢，以后撒母耳真来了，结果他已经献祭了。所以这点就是没有听神的话，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听话听话，没有真的听神的话，一考验就不及格，这是一个大的不及格，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撒母耳说得清楚，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我指示你当行的事。等到了吗？撒母耳还没有来呢，撒母耳没有来，他就怎么勉强献祭，违背了撒母耳的命令，是吧？所以这点这个扫罗一做王就没有真听神的话，没有真听。所以你看几章圣经呢？到了十三章，撒母耳这也看见这个扫罗就是犯了大罪，犯了大罪呀！所以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事了，你做了糊涂事，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你的命令。”十三章，撒母耳责备他，勉强献燔祭，对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与你以色列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是非常可惜，是吧？所以我们留心主的话，不是今天扫罗很好啊，打了个大胜仗，这里已经埋伏着，不听话，不留心，不在乎，是不是？需要的时候我就献祭，管他谁呢？是不是？不占地位，是吧？随便着去做，是吧？所以说，大大的得罪神，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一点小事。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神说的命令他没有遵守，所以神说如果你遵守，我就建立你的王位。所以现在神另起了一个人，就是神兴起大卫来，所以在这章圣经已经让我们看到，就是第十章，高兴啊，做王了，但是看见这个扫罗并没有真正的恐惧战兢听神的命令，以至于后来滑下去。到了十五章，神再次的考验，这考验什么呀？叫他打亚玛利人，灭绝尽尽，没有做到，所以以后被神废弃，是吧？非常可惜。所以告诉我们，我们真是要受警戒，你我现在就要受警戒，我们每天每时所做的一切 求主鉴察，让我们真的能够听他的话，照他的旨意去做。要做王，要明白《申命记》十七章，神怎么吩咐的？要把这本律法书，要把它什么呀？啊，要平生诵读，要天天读，啊，要留心主的话语，不然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得罪神。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